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今天与您在空中相会。在今天的圣经人物系列里，我们继续邀请李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前两集，李弟兄跟我们分享了初显神能折王心，狮子坑里彰显神完全的大能，在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真的是也见证了神的荣耀。今天的节目透过李弟兄来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但以理的预见，从回归到极远的未来。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你好。
你好何姊妹。
李弟兄，我们知道但以理的一生一直伴随着很多的异象和预言。在但以理见到大异象的时候，似乎跟启示录记载的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然后也是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也系着金丝带，就想知道但以理在见到大异象的时候他的反应如何呢？
其实他是很惧怕的，这符合常理，任何人见到那样的异象都会感到惧怕的。他本身的那个异象不是现实的生活，它是一种人们从未经历过的东西，从未看见过的东西。那个东西指的是未来的事情，而所表明的东西，那个景象是从未经历过的。所以作为但以理的反应来说，我相信任何一个先知，当他神在他们头脑当中，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让他看到这种异象的时候，都会感到惧怕。我们常看到像以西结也好，像一些先知有，当他们被神所呼召的时候，他们是伏在地上不能抬头的。作为但以理说，他也是一样的，在异象领导他的时候，尤其是你像我们看到那些巨兽啊，很恐怖的那种形象，是很恐怖的。像那些但以理头脑中发现那个山羊头上只有一个角或者两个角，那个角代表两个国，那种景象是人看不到的。当但以理脑袋当中闪现这样的意念的时候，我相信那是一个噩梦一般的恐惧。讲解异象的是神，所以神差派先知去安慰他嘛，去向但以理讲解嘛。神只是使用但以理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人了，让他向世人揭示一些未来的事情。但以理呢，当时的反应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但以理后来他能够顺服神，也是出于神对他的安慰和怜悯。
但以理见到大异象的时候，其实也让我想到了保罗在通往大马色的路上，他见到主的大光的时候，他就跪下了，然后就真的是眼睛都瞎了。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当我们真的见到主的时候，可能无颜见主的面啊，真的要跪在地上，然后战惊恐惧。我们是不是今生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我们能不能跟主交这个账呢？要被神来光照哈，看我们自己，不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话和我们所做的事，哪一件事情都会在神面前来显露出来。
其实我相信正是因为但以理他这种状态，所以天使呢加百列才对他说，你是大蒙眷爱的人。正如那你刚才所说的，我们如何向神交账，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点，其实我们是敬畏神的，我们是害怕将来向神交不了账。所以我们在今生要努力，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配，即便是今天我们被神所重用， 我们可以为神做一些事情，我们依然认为我们自己不配，我们依然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将来能不能向神交得了账。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反而是蒙神眷爱的人。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么好，或者说我们做了多少事儿，我们觉得我们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向神交差了，不是的。就像丹尼这样的一样，他是那么大的先知，他经历那么大的事儿，他经历那个事情，每一件事情对一个时代而言都是一个震撼。哪怕是像尼布甲尼撒这样杀人无数征伐无数的王，都能跪在他的面前，这么一个人物，当他见了异象的时候，他都是惧怕战惊，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过就是人，无论他身上有多大的能力，那是神，不是他自己。所以这是一个谦卑的人。就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为人，或者说为神去做事情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保持这种谦卑的心态。那所以说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要在神面前自卑。当我们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是大蒙眷爱的人。使徒保罗当时迫害基督徒是多么的厉害啊！那当时拿着文书是去抓基督徒的，保罗可能是他手上也沾了基督徒的血，但是当他在去抓捕基督徒的路上，他见了大光，他是匍匐在地啊，听到了主的声音，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是在极其软弱极其卑微的状态被神呼召出来了。保罗他的生命的改变，首先是他在神面前的自卑，他服务在神的面前，所以神才使用保罗这个大有能力的使徒去建立了教会，奠定教会的基础，写了很多的这个书信，成为圣经的一部分。那我们看到很多先知都这么被呼召出来的，因为有神的灵把他们再提拔起来，继续为神做大事，去呼召那个时代的人归向神。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多么好，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有努力做一个好人大善人，而是因为神的大怜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被称为义人；因为神的怜悯，我们被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管在我们身上经历怎样的事情，或者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常人不同的一些异象，我们得到神的呼召，我们看到一个极远的东西，我们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事情，我们都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谦卑是我们应有的状态。
但以理他是生活在被掳的年代，他就有个意向要带领以色列人回归，所以呢，但以理每天都会献上认罪悔改的祷告，他在那个世代当中呢，就成为一道光，来带领着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前几集李弟兄讲到了但以理跪在面朝耶路撒冷的那个窗户面前，一直持续不断的祷告，这个画面特别特别美。但以理他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有人陷害他，有人要把他置于死地，但是但以理他仍然愿意为那个世代来祷告来祈求，让我想到了主耶稣，他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为我们来代求，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从但以理的身上我又看到了主耶稣的形象。
是啊，神的奇妙就在这一点。因为圣经这本书是一部奇书，它奇就在于跨越那么长的年代，那么一个时间的维度，但是它在神在不同的人物当中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那从但以理的意象当中，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人呢，我们很看到公元前五六百年前的但以理所写的东西，确实令我们可以自然就想到基督耶稣，这就是神的奇妙。我相信神在但以理身上，他要成就的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回归，要促成以色列从被掳之地回归的这么一个计划。但以理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我相信神对但以理的使用还有更超越的一部分，他不仅仅局限于以色列人的回归，他更是让后世的人从中看到回归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被掳的含义是什么，让人从根本看到我们未来的前途，我们未来的出路，也包括以色列人的出路。那么在以色列人的思想当中，他们心心念念所想的就是要恢复大卫的国，他要建立这个地上的一个强大国家，不再受外族人的掳掠和欺负， 他们要成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永不跌倒，这是他们的梦想。我相信在古代被掳的以色列人当中，也是他们的一个梦想，尤其是那些敬虔跪伏在神面前，包括但以理本人，他们都希望他们早一天回归到耶路撒冷，重新恢复他们祖先在那片土地上的繁荣，并且要超过他们的祖先，成为一个永远的国。但是呢，但以理的宝贵之处就是在于他能够从以色列人的被掳当中去看到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会被掳？因为他们的罪孽过犯。所以说呢，但以理他首先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朝向前方，为了让前方能够走得更通，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真切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认罪的祷告。他为他的同胞们祷告，而这个祷告都写在他的书里边，但以理书里边，是让他的本民族的人，包括后世的人，从看到被掳的人是为何被掳，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是因为呢，我们呢曾经的悖逆，我们随从世俗，所以说呢，我们才被这个世界掳掠。
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找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转回》。
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直奔标杆。
有时我们会想从那位救赎我们的主身边溜走，但是慈爱的天父总是看顾并等候我们的回转。
路加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而言，或者寻求光明的人，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我们曾经都是从是神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我们是个罪人，本身我们并没有义。就如但以理在神面前祷告说，神把我们从被掳之地带回，不是因我们的义，是因神的大怜悯。但以理呢，首先呢在神面前披麻蒙灰进食，向神恳求祷告，为着替他的同胞认罪悔改，承认他们曾经行恶叛逆，犯罪作孽，偏离神的诫命，这是他们被掳的根本原因。以色列必须正视自己的问题，哪怕先知耶利米已经预言了被掳之民七十年之后会回归，但是但以理清楚地看到，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因为七十年满之后以色列人学到了功课，他们一定要学到功课才有实际的意义，如果没有学到功课， 七十年是没有意义的。是神看到了在七十年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地学到了跟随神的功课，亲近神的功课，这是根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曾经混迹于世界的人，曾经是在世界里追求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要光宗耀祖，我们要实现自我价值，这是我们曾经得到的训练。今天我们信靠主，难道这个东西马上就消失吗？我们也是被掳的人，被世界掳掠了，我们是混迹在世俗当中，但神要把我们分别出来。这个分别本身就是回归，因为我们本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要在被掳之地要看到自己的本相。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悖逆，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哪一个方面背离了神，要清楚地承认自己的本相。我相信神呢，借着一些生活的场景，我们的一些经历，其实把我们一些里面的丑恶逼出来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能不能看到。看我们今天的时代，常常我们看到以丑为美，以美为丑，以恶为善，以善为恶，黑白颠倒了。但是呢，这不是个新鲜的事物啊。在以色列人最悖逆的时候，先知就这么说了，这时势憎恶，通达人都静默不言了，公理不显明了，恶人围困，义人公人显然跌倒。几千年之前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我们今天依然在发生。区别就是总有一批寻求光明的人，他能看到自己的本相。我们并不是比别人高明，我们不过是血肉之躯，还有很多败坏在身上，只不过我们在神面前恳求，我们能够像但以理那样在神面前披麻蒙灰吗？圣经里曾经有一个民族叫亚述帝国，我们知道约拿曾经到尼尼微去宣告神的审判，当时的尼尼微城的人怎么样？从君王到百姓披麻蒙灰，难道他们认识耶和华吗？约拿也没有奉耶和华的名去宣告，只是你们有祸了，再过四十年你们就灭亡了，只是说这么一句话，他们没有提耶和华呀。神看重是人对上天的敬畏，那个敬畏之心很重要，他们的谦卑披麻蒙灰，神就将灾祸从他们身上挪去了，但他们并不持久，最后还是灭亡了。从那掳掠之地拔出脚来是非常难的，神能够让我们回归，能够走向耶路撒冷，走向自由之地，我们的生命必须更新，这更新来自于神，来自于神的眷顾和怜悯，来自于像但以理那样的谦卑顺从。当他伏伏在地的时候，当他感到浑身颤抖不能站起来的时候，神差派天使去安慰他，向他宣告你是大蒙眷爱的人。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也是大蒙眷爱的人。你能看到世人看不到的东西，那就是异象。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异象来自于呼召，但以理就是被神呼召的人，所以他能看到大异象。我们如果像但以理那样敬虔，那样顺服，那样的在神面前谦卑，那样对神的亲近，我们也相信神又使用我们，能在这时代当中看到别人看不到大异象。但那异象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惧怕战兴，我们不能承受，但神会安慰我们，告诉我们，向我们宣告你是大蒙眷爱的人，因为神的使用临到了你，我们本是不配的。这就是我们在这世上还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还在被掳之地的时候，神对我们的使用，我们要效法他，效法但以理，从来不过时的，曾经已有的事今天还有还在，但是神从古至今对人的带领是永远不变的。在我们谈到但以理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头脑当中所看到的那些异象，使徒约翰也看到了，一个是旧约的大先知，一个是新约的使徒，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异象，是指着未来极远的时候看到的，那是人的回归，真正的回归不在地上，我们要回到天家，回到基督耶稣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地方，那叫新天新地。这就是但以理所给我们看到的末日，末日的景象。我们看看但以理他是怎么说的，你本国的子民，凡名录在册上的，这个册是什么？生命册，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这叫复活。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呀，在神面前接受审判，这叫末日的审判。我们今天该如何预备？但以理的宣告跟使徒约翰的意象完全一致。从人历史所承受的一切的灾祸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罪，人的悖逆。就像当年以色列人那样，神给了他们无数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最悖逆的时候是在北国以色列，大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出自北国以色列，神在以人最罪恶的地方却差派最有能力的先知领导他们，在他们被掳之地涌现出但以理、以西结、耶利米，为的是让人悔改。神从不放弃人的，不管人怎么悖逆，这神给人的机会，问题是人能不能抓得住。神让但以理所看到是对但以理来说是一个超越，要超越他眼间的限制，因为他们心中所想的是回归耶路撒冷。但是神在地上已经向世人证明过了，神所赐给他们那个祝福，那个美地，他们守不住，神不会让他们再重新走一回了，神要把他们带到永远的国当中。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这也是但以理在他头脑的意象当中看到，那是极远的将来，那是整个人类的回归。我们在谈到但以理的意象的时候，会有很多解释，里面有很大量的一些奥秘，一些历史的事件。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解释到一些，比如说亚历山大王啊，以及他时候的那些将领的，把他这个强大的帝国变成四个国家，这圣经都写过，但更多的是我们曾经未经历的事情，极远的将来。神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请问今天是不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请问今天人们的知识是不是呈几何级别的增长？请问再过几年，整个人类智慧它的知识总量超越人类历上所有年的加起来的总和。请问这知识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人类的骄傲上吗？你要看到巴别塔，当人把这些知识用在自己的骄傲上的时候，那就是巴别塔的结局。神让人在这样的知识的当中去看到奥秘，揭示奥秘。神让但以理封闭这书，隐藏这话，因为在但以理那个年代他看不到那么远的地方，很多新事物将来要涌现出来，但是神将这件事情的含义写在书上，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当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突然发现神的奇妙。主耶稣说过，他在世上说的一切话是让后来人知道他已经说过了。什么意思呢？神掌管一切，是知照一切，神是让后世人知道，神在创世之初就已经知道我们未来每一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是神，让每一个时代敬畏神的人，让他真知道神是真实的，让每一个时代那些寻求光明的人都有机会认识我们的主耶稣，降服在神的面前，这是神的目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读不懂，或者我们看不清。但以理在他头脑中意象当中有很多他也是看不懂看不明白的，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他曾经去过第三层天，看到那个乐园，但是他回头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还说，我们有时候就像猜谜，模糊不清，像看的铜镜一样，但是到那时候就全知道了，如同我们的主一样，你到天上全知道了。但是神借着我们所看到的异象，有可能是为我们身后的人，极远的人，为他们预备的，让他们从中看，依然可以有机会看到神，因为神已经对他们说了，借着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说了，把事情放在那儿，让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代的人从中可以有机会知道神是真的。在但以理的那个年代还没有谈到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只向往地上的国。但是我们今天的人看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更多想到的是救恩，想到是基督耶稣，难道不是神的怜悯吗？我们从但以理身上到使徒约翰到那个保罗的书信，从中当中互相配合，包括主耶稣在世上跟我们说的那些话当中曾经配合的，我们发现神是多么的奇妙啊！跨越几百年他们说的是一件事情，虽然对当时经历的人来说，对但以理来说，他看到异象感到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不知道，他从来没经历过，但是对我们后世的人来说， 当我们再去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掌管一切，神是真的。所以耶稣说呢，神指的他所说的事情在圣经都有记载，去查过圣经知道了。所以丹尼头脑当中的意象，从被掳到回归，是让人从中看到那未来的景象，给自己一个悔改的机会，给自己一个回归的机会。
再次感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透过但以理书、但以理的意象和预言，都是表明了弥赛亚国度的终极意象，就是像刚才李弟兄讲到的，将来会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终极的盼望，象征着上帝救赎计划的完成。感谢神，也从但以理的一生中，我们要学习他为我们做的一个好的榜样。他是一个敬虔祷告的人，是追求真理的人，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人，更是一个蒙神眷爱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愿意成为一个蒙神眷爱的人吗？愿我们每一个人从但以理的身上都学到他的优秀品格，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
箴言29:18，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成为我异象》。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末。